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好，各位听众呢，我们知道女足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啊。看世界杯的同时，您一定不会忘记《铿锵玫瑰》这首歌。在99年世界杯的时候，当时的中国女足呢是一路杀进了决赛，并且最终取得的是亚军的成绩。那这首歌也是为很多人所传唱。这首歌的歌词写道：“一切美好只是昨日的沉醉，淡淡的苦涩才是今天的滋味。想想明天又是日晒风吹，再苦再累无惧无畏。风雨彩虹铿锵玫瑰，再多忧伤再多痛苦自己去背。风雨彩虹铿锵玫瑰，纵横四海笑傲天涯永不后退。”那么我们今天呢，也请到了一位对足球有着非常热情的华裔女性，我们的朋友 Tracy 在墨尔本的半职业联赛踢球，并且以留学生的身份留澳。哎 ，Tracy 你好，
你好，
你是一个半职业足球联赛的足球运动员，我这么定义你可不可以？
我觉得可以说是业余吧。
业余
应该算是业余，因为我所在的球队叫 Old Xavier College， 我们叫它 Sirens 这支球队，它是维州第一级别业余联赛的一支球队。因为我们球员都是有自己的全职的工作，一般是每周两个晚上来训练，然后星期天打一场比赛，基本上是业余的时间在进行比赛和训练。虽然我们的水平也是比较高了，但是可能说职业这个可能还沾不上边。
但现在一般说业余的都叫半职业化。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想踢球的呢？
就是99年的时候，我当时还在读小学，然后看到了中国女足夺得了世界杯亚军，然后孙雯、刘爱玲他们的那些表现都非常的精彩。同时当时又有另外一个动画片叫《足球小子》，非常的流行。
对，小时候喜欢看的。
对，然后
大公益啊，他们这些。
对，然后就受到了启发，觉得我也想成为一个职业的足球运动员，当时是我儿时的梦想。
女孩来成为足球运动员，我们知道在当时那个年代的中国好像不太容易，是吗？
对，确实不太容易，因为当时我所在的小学它也是一个武汉的一个很有足球传统的小学，但是是以培养男足为主。当时教练也组建了一个女足的球队，我们也去武汉市暑假的时候打过一些比赛。但是我的踢足球主要的阻碍是来自我的父母，他们希望我还是走这种读书考大学的这种路，
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一个女孩子为什么要去踢球？
对，他们可能还是对体育这种有一些偏见吧，觉得只是说读书不好的孩子才去体校去走这条路。之后我也就很顺理成章的去读初中高中，然后考大学走过来。但是内心一直对足球是有一些关注，偶尔也会和朋友一起踢，但是国内确实女生踢足球的比较少。但是每年的世界杯啊，包括以前的英超以及女足的比赛都会去关注。
就等于从一个从小希望成为职业足球运动员的这么一个苗子，慢慢的发展成为职业的球迷了，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可以的，可以的，
可以这么理解。
对，尤其是初中的时候，看那个足球杂志，就是那个足球之夜啊，还有足球世界那些杂志都有收集。对，现在还在我家的抽屉里摆着。
但你现在还是踢球了，基本上是我们说半职业化，不说业余，我们说半职业化。父母现在还会反对吗？
父母现在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爱好。因为是2014年，我当时来澳洲读这个研究生，我之前在国内还工作过一年的时间，然后在国内工作的时候也当时下班的时候会跟一些朋友踢球。然后后来来澳洲读研究生，发现我在的墨尔本大学有女足俱乐部，而且他们是欢迎任何水平的人去参与，因为他们有不同级别的球队，有水平很高的，也有水平比较业余的，当时就去参加了。我觉得这个对于留学生初来乍到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去融入这个当地的这样一个社区。因为我们的球队每周有两次训练，一次比赛，然后还会有很多这种 social 的活动。比如说会一起去做 barbecue 为球队筹款，然后还有球队会一起出去吃饭啊，会组织一些支持这个社区体育的一些活动。而且就会认识很多这种local 的朋友吧，包括很多留学生他可能来这边人生地不熟，他可能只会用微信，但是因为踢足球的原因我必须要用 Facebook， 因为所有的 这些球队的这个信息都在 Facebook 里面，我必须要用 Facebook， 加了很多 Facebook 好友，就慢慢的你会接触到一些西方的媒体啊，这些西方的语言文化这些东西。嗯，我觉得对于一个留学生去适应这个文化是非常好的一个途径，因为足球是一个没有国界，它是一个
你可以冲破一些语言文化障碍，可以认识到很多很有意思的朋友。嗯，可以说足球的魅力就是体现于此。但是我们就回到了之前田震老师唱的这首歌啊，叫《再多忧伤再多痛苦自己去背》。踢球的时候有很多忧伤很多痛苦吗？当然有了。有，比如说有时候我们会遇到很强大的对手，他可能打我们打个8-0这样，会输得很惨。但是8-0啊，这个 有几场比赛是这样的，人家可能会有个别两个球员他真的以前踢职业队的，可能因为什么原因加入了一个地区的球队，然后就会疯狂进球。对，这个时候大家都会很沮丧，但是这边澳洲的一些教练他们其实非常的鼓励人，他们有时候就会说，哎，你既然我们输了，我们下一次可以把它扳回来，这只是一个新的球队，我们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我们还要磨合。而且虽然我们输了，但是我们也有机会破门啊，他会很鼓励我们去往一些积极的方向去想，像那一次我们输了0-8吧，第一场比赛，然后第二次我们主场再打他们，我们赢了3-1，就是一个很让我感到骄傲的一个事情。对，这个听起来是很骄傲。你在场上是什么位置啊？当时
我当时在莫大的时候是前锋，前锋现在在的球队是一般踢左边锋或者右边锋，
为什么选择这么一个位置？不是选择，是教练安排的，就可能刚开始因为当时去莫大的时候是一个新的球队，然后教练就是随便踢啊，大家踢练习赛，然后他可能看到你的一些特点比较适合，或者是因为没有人可以打前锋，就把我放在那，比较适合进攻。对，可能是小身板太弱了，不适合打那个后卫，因为后卫要比较抗性强一点，对，比较高比较壮的。在莫大的时候你是球队里面唯一的一位华人女性吗？如果算是说在中国出生在中国长大，我是唯一一位，然后但是也有
ABC
就莫大有在澳洲出生的。对，所以说其实很多来自中国的移民初来乍到融入当地的环境，尤其是去踢球可能还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可以这么理解吗？对，我觉得第一年是比较困难，可能有时候教练说一个什么你可能还没有反应过来他到底要讲什么，你要主要语言上的问题，对，语言你要问队友，然后队友有时候开个玩笑，他们有一些澳洲人的幽默你也没有
get 到那个 point。
对，但是慢慢的习惯了就会好很多，我觉得。而且这边大家的这种社区体育，他们的这种澳洲的这种氛围，他们觉得社区体育是一个联系大家的一个纽带吧。莫大包括现在球队其实都有别的国家来的人，不仅有中国人，可能也有法国人啊、爱尔兰人、巴西人，还有西班牙人，就会觉得他们也是想要建立一些这种 local 的一些 community
的连接，就当真是足球无国界了。对对，
在其中交流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就是自己来自中国，但可能中国的女足事业发展不到其他国家，就在跟队友的交流当中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有这样感觉。 尤其是今年我们球队来了一个法国人，他之前真的是踢职业队的，他是因为就是年龄有点大，然后受伤，然后就换到了我们球队。他的那些触球啊、处理球的那种很冷静的方式，我们那些 Aussie 的队友都说这是一个欧洲式的触球，当时跟他聊天，他好像是10岁开始踢，现在30岁，踢了20年吧，踢了20年了。对，而且他还会玩很多别的运动，就是感觉他的这个整体身体素质啊，包括他比赛的经验这种，是跟我们不是一个档次的。<笑> 但是也会跟他聊一些中国女足的一些事情，比如说中国女足的头号球星王霜现在正在法国的那个巴黎效力，我就跟他说我们中国的厉害，铿锵玫瑰在你们大巴黎，他说啊真的很厉害。嗯，所以还是有的聊。哎，咱们中国女足就是好样子，还是回到这首歌，有苦有累再多忧伤再多痛苦自己去背。你刚刚说了可能是输球多沮丧。
有受过伤吗？有的，有的。
当然有，就有一年是因为是球鞋的原因导致
鞋不好，
对，它对于脚中间那一块它的支撑，
然后就是不够，然后总是那个脚后跟疼，然后也影响了比赛的一些发挥，然后后来没办法去看了那个 physio， 给我做了一些治疗，然后还给了我一个鞋垫，把那个鞋垫高一点，就是让更好的支撑那个脚。还有去年是因为换了一支球队，然后那个联赛的级别上去了，训练量也很大，导致对这个肌肉的劳损比较多，然后有时候腿上的肌肉啊，膝盖啊会痛，
等于是一些职业病慢慢就开始出现了。对，因为我觉得可能还是亚洲人的这种
身体的素质可能跟欧洲人还是很难比吧，而且我是因为之前小时候都是读书啊，就可能没有很系统的这种身体肌肉的一些训练，后来学习在这边工作也是朝九晚五，可能在办公室坐了一天，然后你晚上去练一练，但是你这种坐一天这种其实对你的一些肌肉是有一些损害的，就是让你的肌肉力量比较弱，所以就很难支撑到你这个腿。
有曾想过比如说 自己没法去踢球了吗？比如说受了伤了，比如说你现在是，我们还是说半职业化，不说业余，半职业的，还有自己的职业工作要做。就像你以前说的，就是说在以前在国内的时候，爸妈不让你去踢球，有曾想过自己就很可能跟足球这个运动就告别了吗？
有想过，有想过，这足球它可能真的30岁以后就其实很难继续坚持吧。但是我有想过，比如说可以去做教练，嗯。<笑> 在澳洲附体是第一运动，大家都会去看，但是其实如果周末您去一些 suburb 的一些公园球场去看一下，有非常多的孩子在踢足球。有一个很大超市 Audi， 他们做了一个叫 Audi Mini Room 的 program， 就是一些小孩来参加这个训练，主要的作用是说激发小孩对足球的这个兴趣，就是他们会用我们的球场做一些这种 program， 然后很多小孩的家长啊或者小孩的朋友啊会来做这个义务的教练，我就想以后可以去尝试 做一些这种教练，然后慢慢的带一些青年队啊。教练是一个很能锻炼你的领导力、沟通能力、怎样去激励队友、怎样去分析比赛的，很多能力其实是可以锻炼，包括对我以后的职业可能都会很有好处。对，像我们组现在这个足球队之前的教练，他现在就是全职的去做了这个维州青年女足的一个教练，
就已经走上职业化了。我知道你对足球这一块想得非常之多，包括以后的路怎么走可能都有想过，然后以前也在一直坚持，虽然遇到很大很大的阻力，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但是我想问你啊，足球除了对你来说是一种兴趣之外，
或者说锻炼身体，强健体格之外，我觉得有一些，比如说有一年我从莫大毕业那一年，就是移民的政策非常艰难那一年，然后我又得读拿铁读 PY， 还得考PTE，然后精神压力非常大，很害怕自己留不下来，就因为那个时候移民的分数是水涨船高，你自己一边在凑分一边追不上那个分。然后但是那个时候可能比如说学习了一天或者工作了一天，压力很大的时候，然后你去球场上跑一跑放松一下，对心理啊身体是个很好的这种放松。那个赛季我也是进球最多的一个赛季，进了7个球，虽然当时那个联赛的水平没有现在这么高，比如说某一个星期 PTE
没有考过，很沮丧。然后哎，周末的时候进了一个球，哎，我们球队大胜，然后非常开心，让你这个精神压力通过运动，我记得是有一些研究吧，好像是运动，多巴胺啊，对，多巴胺，让对让你的释放了很多的压力，然后第二天一考就考过了，也没出现这个现象。但是足球一直是陪伴着你，我们知道你说的是之前父母反对你，那现在反而觉得哎，这是一个很好的运动。
有没有跟父母探讨过这个问题啊？就是比如说，如果当时让你从事这项运动，你可能会有一条不一样的路。就是15年的时候，当时我还在莫大念书，然后我母亲来莫大看我比赛，看了两场比赛，两场比赛我都进球了。哎呀，然后当时我非常兴奋，就冲下场拥抱了我的母亲。我就跟我母亲说：“你看，这边都是莫大的高材生。” 这边都是什么医学院的呀，什么化学博士，你看人家既可以读书读得好，也可以踢球踢得好。
哎，
因为这个在澳洲人看来，运动是全面发展的一个部分，一个是你生活的一个部分。
对。
让你学会团队啊，学会应对挫折，应对挑战，因为足球它确实节奏非常快，怎样去反应很快的去处理一些处理球，怎样跟队友教练沟通啊，怎样去培养你的领导力啊，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后来我父母也觉得我在这边确实踢球认识了很多好朋友，然后很开心，就慢慢的态度放得很开了，只是说啊，你要小心不要受伤，这样。他们有曾经跟你探讨过小时候对你的那种<笑>
态度吗？嗯，有过，他们就觉得松口了吗？比如说，对，会有，但他们还是说中国的那种体制你很难去兼顾你的学习和体育，但他们说就是说不应该那么打压你的这样一种爱好。对，当时有热烈盈眶的感觉吗？还好，有一点吧，不是爸妈的错，你要记住爸妈是为你好，一切的错都是社会的错。对，有一点这种意思。在这边踢球你刚刚也谈到了，就是说其实很多出生在中国之后移民澳洲的华人参加体育活动并不是很积极，不论是男生还是女生。比如说在你现在的这个半职业联赛的球队里面，其实你是唯一的一个<笑>
华人女性是吗？之前一直都是，然后今年是刚好有两个朋友，他们都女生，之前在中国他们是国家二级运动员的那种女足水平，然后就看到我总在朋友圈说踢球，然后他们也想来，然后就把他们介绍到我们球队。
就你起到一个带头模范作用。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少的，我感觉的。当我知道你对足球的这种喜欢，可能说跟融入社会啊还没有太大直接的关系，因为我知道你就是喜欢。啊，对。其实在<笑> 澳洲女足跟男足的注册人口是不对等的。那么在18年的一个数据显示呢， 澳洲总共是有140万的男性是注册的足球人口， 但是女性只有55万。 这个足球还包括了澳式足球以及各种各类的足球全部囊括在一起。你觉得在澳洲踢球你能感觉到，或者在中国踢球或者在任何一个地方踢球，你能感觉到自己性别上 会遭受到别人的一些眼光吗？在中国会有吧，会有。大家会说，哎，你是假小子啊，或者说足球就是男生玩的。女生不想跟你玩这种，就小孩子会有。有人跟你说过？哦，有，当然有了。在澳洲我觉得，因为澳洲我感觉它是非常扶持女足的发展的。这几年尤其澳洲女足的成绩，你可以看到它打得越来越好，而且它的整体的形象也非常的好，非常积极。记得在17年这个年度澳洲年轻人有这样一个奖项，它的 得主是澳洲女足的前锋Sam Kerr，当时我都很惊讶，这是总理当时颁的奖，而且他整个社区联赛的这个体系非常的完善嘛，就有很多支球队可以选择很多水平啊，女性的独立啊、自由啊这种东西一直是他这边社会所推崇的一些东西，包括维州的一些体育机构也会做一些这种 marketing 的这样一些广告啊，去鼓励女生去玩各种运动。以前我记得澳洲女生 玩最多的好像是那个 netball
板球，对，但是现在可能会足球会更多，我感觉更受欢迎，甚至是这几年澳洲那个女士的夫体联赛都已经在开展了，这是他们非常大的一个进步，就是夫体这种很多身体冲撞的运动，他们也有女性去参与，也很鼓励，社区也非常支持，我觉得这是非常大的一个进步。 包括这次足球，我当时看到那个耐克的一个广告，我当时看了真的有热泪盈眶的感觉。他的那个广告就是讲一个小女孩，就是那种球童入场和一个球员，然后球员带着她在球场上奔跑，然后那个小女孩以小女孩的 梦中的一个世界展现的就是未来体育场座无虚席，他们看的是女足的比赛，巴塞罗那的教练可以是一个女的，他们那些球星打的游戏，以前我们都是男足的球星嘛，他们打的都是女足的游戏。他最后那个广告词是说不要改变你的梦想去改变世界。我们可能会有一些人会给你这种偏见，但是我们有这个梦想就不要去改变自己的初心，改变自己的热爱呀。 如果所有人都这么妥协了，女足也不可能发展到今天这样这么好的一个局面。对，包括现在中国女足其实她的整体的水平啊，以及她球员的这些保障啊，都比以前要好很多。你说这些让我很有感慨啊，其实尤其是你描述的那个广告，自己当时的一份初衷坚持到底，就会有今天的成就。 我们可以从Tracy的身上看到这一点，一直在坚持，一直对足球的这份热爱。
当时很多人对孙文的定义就是他踢球太可惜了，如果他没有踢球他应该是一个很成功的新闻记者。我们从 Tracy 身上也是看到了这一点，就是一份坚持，把足球一直踢下去。你对足球精神的一个定义是什么呢？永远不要放弃吧，比赛的90分钟他
永远不知道下一分钟会发生什么，就像昨天晚上我们比赛0-2落后，后来我们扳成了2-2，还有一个就是团队吧，永远要记得队友的位置在哪儿，怎样把球传给他们，让他们更舒服的接到，不要去责怪别人，如果别人犯了一些错误，给他一些建设性的意见，而不是说像中国式的一些批评。我想你也一定是把这些足球精神运用到自己的生活当中去了，永不放弃，同时去关照别人，一路走下去。
非常感谢Tracy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也预祝Tracy在以后的足球生涯，在以后的生活中会越来越顺利。 非常感谢Tracy。好，谢谢。
想在SBS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SBS精美礼品。